埋怨到赞美，我们请学长。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刚才读到那段经文是在哈巴谷书，哈巴谷书是小先知书，小先知书一共有十二卷。这个小先知书不是因为他这个先知的人价值不大小，不是他写的少，那因为他写的少一些。哈巴谷书是在小先知书的第八卷，一共有十二卷，它是第八卷。这很好记，哈巴谷八有个八字，那就八。所以你下次要找哈巴谷书，你就找小先知书的第八卷。这个哈巴谷书前面那一卷叫做那鸿书，这个我们也不太熟悉。这个先知，这个那鸿书跟哈巴谷书呢，他们是一个姐妹书，可能他们说的主题都有很相似的关系。在所罗门这个王死了以后，以色列国就分裂为成为两个国，一个是北国叫做以色列国，一个是南国是叫做犹大国。自从这个分开两个国以后，这个北国的就比较多一点的人，他们有十个支派。南国呢，以耶路撒冷作为他的首都呢，只有两个支派，不过圣殿跟祭司都在南国。那么这个但是北国呢，在这个公元722年呢，公元前722年就被亚述国所灭掉的。亚述国是在东面，就是中东现在这个地方，就被他灭掉了。过了136年以后，南国犹大国也被另外一个强国，就中东的另外强国巴比伦国所灭掉了。那么就我们看见这个两个国呢，一个是被亚述国所灭掉，南国呢是被巴比伦国灭掉。巴比伦跟亚述国他们都是住得很近的地方，他们都是很相似，所以他们起来以后就把周围的国家灭掉，也把这个以色列国跟犹大国给灭掉。那么这个两个先知所写的呢，是分别对着两个这个国家所写的。那鸿国那鸿所写的是针对北面这个北国它的灭亡，它是被这个亚述国所灭掉的。那么哈巴谷书呢，它的背景呢，就是有巴比伦国快要兴起。在哈巴谷书里头呢，神又借着先知预言巴比伦国要兴起，将来他也要灭掉犹大国。所以一个是讲到一个强国亚述国的灭亡，那鸿国是预言亚述国的灭亡，哈巴谷书呢是预言巴比伦国的兴起。一个是要下去了，一个要上来。这样的情形呢，所以说那鸿书跟哈巴谷书呢有很密切的关系。巴比伦在这个哈巴谷这个书的时候呢，他刚刚兴起，以后他就把亚述国给灭掉了。过不久呢，他又把犹大国，就是南国给灭掉了。但是呢，这个巴比伦国呢，虽然是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强盛的中东一个帝国，但他没有多少年，过了几十年的话，他就被另外一个强国波斯帝国所灭掉了。弟兄姊妹还记得但以理头书里头提到有个异象，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看见一个金像，看这个头是金的，看这个胸是银的，看肚子这个地方是铜的，然后这脚腿的地方是铁的，半铁半泥。那么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听到这个梦以后呢， 他不懂什么意思，就但以理给他解梦。但以理说呢，你是那个金头，巴比伦帝国是个金头，从他开始。然后呢，盈凶，现在盈凶到哪里呢？到波斯了，波斯帝国。所以这个金头呢就被盈凶所代替了，巴比伦国呢后来就被波斯国所代替了。那么这些预言呢都是在圣经里头有的，这个看到圣经呢就是神的话，谁能够想到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以后历史所发展的事情呢？只有神知道。所以神就借着他的先知把这些将来的历史的进程写在圣经中间。所以从预言来看，圣经就是神的启示，圣经就是神的话。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哈巴谷书里头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哈巴谷他跟神的辩论。从第一章开始呢，就讲到哈巴谷对神所说的话。他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你看见这个国家这个律法都是放松了，公理也不在了，为什么这个人格会败坏到这种情况？为什么这国家的光景是这样的？为什么你不管呢？他跟神这样的辩论他说，你为什么不惩罚这恶人呢？那么在第一章里头，神就回应了，神就回应他了。他说呢，这个神要兴起巴比伦人来，要兴起巴比伦来管教这个犹太人。啊，你现在看起来好像神也不管，这个社会这国家那么乱，好像神不管一样的。神说，我要兴起巴比伦来管教犹太人。那么这个人家都知道，这个巴比伦呢是一个很这个残忍凶暴的一个帝国他到哪个地方去就是杀人放火，把一些东西毁掉了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他的以这个武力作为他的神，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国家，中东的好些的国家都被他所征服了。所以神说，我要兴起巴比伦人来管教犹太人。到下面呢，先是听到这话以后呢，他又跟神抱怨了。他说，这个怎么可以兴起一个比以色列人还坏的人来管教你的百姓呢？怎么可以呢？你不是公义的神吗？你知道哪个是好，哪个是不好？即使犹太人不好还有问题，你也不能用一个更坏的人来管教你的百姓呢？怎么可以呢？神怎么回答呢？神呢在第二章就说，你把我的话写在一块板上，写在一块板上那么这个板上写什么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句话，第二章第四节所说的话，为义人必因信得生神说他有启示，你把这句话给写下来那么先知呢两次跟神争辩一般的有些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不知道什么理由，我们就不敢说话了。可是这个哈巴谷的先知呢他很厉害，他跟神来辩论，那神呢也接受他的辩论，神呢也把这个他的回应来告诉他神说他知道巴比伦是很残忍的在第一章的话，这个第五节一直到这个第十一节都说到神知道这个人是不好，可是神用什么人来管教呢？是神的事情，神也可以用一个很好的人来管教坏人，神也可以用一个更坏的人来管教另一个坏人这个神有他的主权，所以神说是可以的。那所以这个先知就说的话神就回答给他。到第二次先知的反驳以后呢，反驳什么呢？他有反驳三个点， 所以神啊，你是永恒的神啊，你是永恒的，你不是从根骨就有吗？啊，那么你的百姓呢，不应该灭亡，属于你的百姓，以色列是你的百姓，是不应该灭亡的啊。如果你用坏人来惩罚犹太人，那么你给应许给亚伯拉罕，应许给大卫的这约啊的应许在哪里呢？你不是说这些人是你的百姓，是你所爱的吗？你怎么可以用这个这样的坏人来惩罚你的百姓呢？先是用这一点来反驳神。第二点呢，他来反驳神呢，是神的性格，关于神的性格。然后神，你是公义的，那么你怎么可以用不义的人来惩罚你的百姓呢？那些人比你的百姓还要坏啊，他就用这一点来跟神来反驳。还有呢，他第三点就说到，这些巴比伦人啊是拜偶像的，可是以色列呢，他们是拜真神的，拜耶和华的，你怎么可以用这个拜偶像的人去来惩罚这个拜真神的人呢？巴比伦可以说是偶像之家，偶像的发源地。在世界上这些宗教，这发源地从哪来啊？圣经学者告诉我们，都从巴比伦来的。我们还记得亚伯拉罕从什么地方出来的？从巴比伦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他的父亲是做偶像的，神为了要成全他的应许在以色列身上，他就呼召亚伯拉罕从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出来，就从拜偶像的地方出来。现在好了，你还用拜偶像的人来惩罚拜真神的人，根本就不合理，这个神你这样做更不对。所以哈巴谷说的理由充分不充分啊？很充分，很充分。可是呢，这个哈巴谷所看到呢，范围是比较小一些。神呢，下面就跟他说，你呢，先把这句话给写下来，告诉人。他说，为义人比阴性的神，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因为这句话旧约的话有三次用在新约的圣经里头。有一次是在罗马书第一章有这句话，为义人必因信得生。后来呢，有一句话呢，这句话同样用在加拉太书啊，讲到信心，也讲到特别强调到为义人必因信得生。后来又有一次用在希伯来书也用过这句话，为义人因必因信得生，说要你要坚持信心到底，你不要放弃，你一直要坚持到底。所以这句话在这个哈巴谷书里头开始的，在哈巴谷书开始的。当然这个哈巴谷书这样的写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没有想到的新约过了这么多年以后还会用上但是呢，在新约里头所讲的意思呢，是主要是因信称义，但哈巴谷可能没有想到有包含这么深刻的意义在里头。但神就说，你把这句话写上。因为当神反驳了回应了哈巴谷以后呢，第二章呢，哈巴谷就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站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这个意思呢，并不是他听了神的反驳回应以后啊，不说他就接受神的解释了，他就说我要到望楼，就到高的地方，就在一个国家的地方能够观察到来侵犯的敌人的地方，望楼就是守卫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我要看看。神说巴比伦人来，我要看看到底巴比伦来不来，到底他们是怎么样，他说要看一看。神就说呢，你要把这个话写上，为义人必因信得生。就说意思，虽然有会灾难临到这个犹大国，可是一些相信神、敬畏神、敬拜神的人呢， 神必定会保守他们，使他们的性命得以保存。所以为义人因着信心向神的心，神会给他们保守啊。那么这个就是神告诉他们哈巴谷的地方。神接着在第二章呢就解释就来解释那么我们也看见这章好像将有戏剧性的发展。本来是哈巴谷心里都很不平，一直在埋怨神的慢慢你看到第三章呢，他就会赞美神了看到他会赞美神了。这个里头有什么原因，什么一种情形使得哈巴谷能够把他的心理的状态改变呢？怎么能够从埋怨到赞美呢？在这本书里头就讲得很清楚这个哈巴谷在第二章里头呢，有看到神指出来巴比伦人有五个祸灾也有很多地方的祸灾。刚才我们读到第四节以后，在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必应心的神。然后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这一章的二十节，就讲到巴比伦有五个祸灾。祸灾的意思就是他们将来所遭遇的是更不好的这五个祸灾里头呢，就讲到巴比伦啊，他们是很强暴的人，神知道，也说到他们呢会积蓄一些不义之财，那么神也指出来，而且指出他们是用武力来征服这些周围的国家的还有呢，他们也是放纵情欲的。另外一个呢，他们是拜偶像的。神告诉哈巴谷，巴比伦有五个这种的特点，这五个特点要使得他们要灭亡神清清楚楚的把这个巴比伦的本质的情形来告诉哈巴谷那么巴比伦有这种五种的情形，难道以色列人就比他们更好吗？神摆出巴比伦情形，就是告诉哈巴谷先知说，以色列并不见得比他们好。我们读这个旧约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列王记也好，历代志也好，一直等到先知说好，看到以色列人的这个情形实在是一天比一天败坏，到最后到无可救药了，被巴比伦国灭掉了，在主前586年被他灭掉了，圣殿被烧毁了，城墙被拆掉了，所以以色列人受到的极大的苦难因为他们跟巴比伦也差不多所以这个是神借着这些来告诉哈巴谷行这样事的人，他们将来一定要受到神的管教。神是公义的神，他不允许任何人违反他公义的原则第二个原因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要他告诉哈巴谷呢，神告诉哈巴谷说，你放下自己的看法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要神就会启示你。所以在这个二十节就说，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句话一般我去到有好多礼拜堂都看见这句话写在讲台的两边就是意思你进来呢你不要说话了，你应该把手机关掉了我们在耶和华面前都当肃静，我们存着一个敬拜的态度来敬拜耶和华。但这句话呢，也可以更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安静下来我们把我们的情形摆在神的面前，我们安静下来，让神来向我们说话。神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这个怎么看待的问题。因为我们人啊，常常会用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看法来看这些事情， 为什么我会生这样病呢？为什么我好像比起别人的话我好像不太顺利呢？为什么别人工作很好，我的工作就不好，甚至我还失业呢？啊，一直看自己看环境。神告诉哈巴谷说，神在圣殿中，你要当肃静静默，你不要说话，你听神怎么跟你说话。所以当我们有遇到有问题的时候，最好的办法什么呢？来到神的面前。你不了解，就这里头有困惑，不要紧，你可以向神说，向神说，向神说了以后，你安静下来，让神来向你说。我们来到神面前，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神会接着圣经上的话，接着弟兄姊妹的话，接着你自己的领受来向你说话。所以神告诉哈巴谷说，你当在我面前肃静静默啊，你要从这个谦敬的心来到神面前。第三个理由呢，神告诉哈巴谷说，历史的进程呢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啊，历史，所以神是历史的神，一切的历史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最明显的就在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可以说是预言这个世界的历史怎么进展的啊，因为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了，然后好像这个以色列好像从世界上就消灭了，就没有生没有息了，离开自己的家，没有圣殿可以来敬拜神，也不能够在自己的回到自己的地方，所以神就借着但以理呢的书呢，告诉这个犹太人说，历史的进展是一步一步的，现在你看见是巴比伦，以后呢还有一个国家把巴比伦灭掉呢，就是波斯，马代波斯，后来又有国家起来把马代波斯给灭掉的呢，就希腊，希腊帝国，然后到了腿的地方呢，半铁半泥呢，就是罗马帝国。当时说这个但以理书说是在公元前的几百年，但是已经把几百年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历史都在但以理书里头给我们摆明了。你看是不是这样呢？巴比伦国以后是一个迎凶马代波斯，然后要到了一个杜甫是希腊帝国，希腊帝国很强盛，亚历山大的话征服了周围的国家，到印度他也去过，但是很强的国家过不久的话被罗马帝国灭掉了，罗马帝国更强盛，可是不久的话他慢慢也衰落了，变成欧洲的地方很多小的国家出来，又铁又泥啊，所以这个是讲到历史的过程呢，是在神的掌握的当中啊。未来要一切呢，是要成全神的计划啊。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掌管一切，我们要相信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啊。所以要他说要认识神，重要的你要认识神。啊，你不要单单从世界上的变迁来看到好像这些情形你不能够接受，你不明白，你困惑。他说在第二章的话是四节就说到，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的啊，就是神是掌管历史的，但是你要认识神，你就能够明白神一步一步的安排，那么你就要就认识耶和华的这荣耀的知识，要认识耶和华，要认识神，那这样的话你这就没有太多的埋怨了。第四方面，在哈巴谷书第三章，神就带领哈巴谷呢慢慢回想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是怎么出埃及的，他们怎么离开埃及到了旷野，神怎么带领他们的， 他们怎么样的过了河以后征服了迦南的七族的地方啊，在第三章神就带领啊这个哈巴谷回想过去的，回想过去的神的作为啊，回想过去的历史啊。那么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么多年以来，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拣选以色列人当他的选民，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神不听神的话的话，好像一个儿女不听父母的话，父亲要管教的，但这管教是出于爱，神并不是一个残暴的，他乃是要管教他的儿女，让他们回到正路，因为只有回到神才是他们最大的福气，他是最大的幸福，所以神会来管教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啊，在第三章讲到神在过去给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带领的。所以我有时候就很喜欢一首诗歌，说他说我的神啊，你在已过的路上啊，我的神啊，你在已过的路上曾用多方神迹，曾用多方面的神迹眷顾，多方眷顾啊，你用爱的神迹多方眷顾所以我敢再投入你的胸膛，因着信心我的里头安定了，来赞美你的道路啊。所以这个写诗的人呢，他也遇到一些难处，他怎么从难处里头出来呢？他看看过去这一生中间神怎么带领的，看到神用爱的神迹多方面来眷顾他，在他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已经为他预备，在他不能够忍受的时候神给他力量。所以他说现在遇到困难不要紧，我再投入你的胸膛，我来到你的怀里，我要相信你，这样我的心就安定下来了，我就可以走前面的道路了。所以回想过去是很好的。我在学校毕业以后，我本来在上海读的大学，后来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北京，到这个北京来，到了北京以后，我就来到北京的教会里头参加聚会，那个时候是这个王明道先生主持这个聚会的地方，过了几年，我到了北京几年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叫做肃清反革命运动，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运动？比文化大革命还早得早了，1950年的时候，那么这个王明道跟我们这个聚会的地方呢，就被定成打成这个反革命集团了。那我们这个在聚会里头，有一些人呢，包括我在内呢，就被隔离审查。隔离审查意思就是还不是把你关起来，关在监狱里头，先把你隔离起来，叫你交代问题，你是怎么参加反革命活动的？我刚从学校出来没有几年，还是个年轻的人，20几岁，怎么会有反革命呢？那么但是你没有理由可以讲的嘛，那么就被隔离起来了，家也不能回啊。有一段时间，最后是把我给放回来了。在关在那个隔离的时候，最痛苦的不是打你骂你，最痛苦什么？叫你写检查，你们有没有写过检查？你们没有，你们太过幸福了，都不用写检查的，你们太完美了，不需要检查的。我们这些呢，写了不少检查，白天要工作的，你不能说偷懒，要工作。好了，下班了，你写检查，明天早晨呢，你把你的书面检查交回来，不能够草草料料，要写的一行一行，你要写的不少，所以下班以后就写到很晚很晚，好容易想办法能够把它写出来。没有东西怎么办呢？ 还得多少的写一点嘛，一些官样的文章，一官样的话还得写一点嘛，交上去了。交上去一看，不行，检查不够深刻，你没有挖到你的思想根源，回去再写检查，这样一次又次的写检查，这个等于是你给你一个折磨吧，啊，折磨，也不是说马上判刑，马上判刑就算已经完了吧，那也没关系了。可是你检查一直没有通过，所以我就有时候想的真是难过。我说神啊，为什么你要把我分配到北京来？因为我们班里头有四十几个同学，只有一个人有这个特别的待遇到北京，其他都分配到东北啊，什么这个华北啊，这些偏僻的地方。所以他们很劝我，哎呀，你这个最有福气的到北京，这一个人。我说为什么分配我到北京？你分配我在别的地方就不会有这些难处了。我就在埋怨，但是神就给我看到，你怎么样？你过去怎么样？你怎么信主的？啊，我是在上海信主的，啊，信主以后，然后就来到北京继续信主。在过去这些年信主以后年间，我在教会聚会跟弟兄姊妹一起服侍，一起不交通，实在是在对自己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过去神用各样的恩典来扶持我，现在碰到这样的问题的话，马上就要埋怨，应该不应该？不应该。所以我就服下来了，啊，我承认说神你是不会错的，所以我的心就安定下来。过了几个月以后，他说你的问题已经搞清楚了，你就回去吧，啊，就过了这一关了。但是过这关还没有完啊，以后还很多很多啊，我就不在这里详细说了。但今天我活得这么大的岁数，可能我的岁数比你们都要大一点点吧，啊，我回想，所以每次碰到有难处的时候，我就回想神在过去这一生中间怎么带领我的。当时好像看见很困难很危险，但神一步一步都带领过来，并不是我会祷告我会依靠神，都是神的恩典把我托住。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也是这样的，当你有难处的时候，不要单单看今天现在的难处，你要回想一下神在你过去的话怎么带领你的，神过去怎么带领你，今后他也照样会带领你过来。尽管你现在不明白，但是后来你一定明白，所以怎么样从埋怨到赞美呢？回想神过去给你的带领。为什么他能从埋怨到赞美呢？他第五个原因就说到，为义人必因信得生，继续相信神。你不明白，你有困惑，你还相信，你不要放弃。这样的话，神会保守你，啊，会带领你一步步过来。所以我们要看到，从第一章这个哈巴谷的埋怨，到第三章哈巴谷最后的赞美，这不是偶然的。神在他身上一点点的启示，一点点的帮助他，啊，叫他过来，啊，叫他过来的。所以等到在第最后到第三章的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我们好不好把这一段圣经呢，第三章第17节啊到19节。这段的圣经我们把它再读一下，这段圣经的话如果你能背下来最好了，可以当你在埋怨的时候你把这段圣经读一读，当你在觉得困惑的时候你把这段圣经读一读，必定使你的灵再次能够上来。我们起来，虽然无话可说，不发话，不告诉不结果，但是也不效力，天地不说粮食，天中缺了羊，每天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并救我的神喜乐，
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迈入谷子的井，又使我和膝盖抱住，这就是叫与灵长用世界的力气。
好，我听最后你看就赞美，这赞美多么高，这赞美成为这个这么多年几千年来信徒的力量。当我们常常有些难处的，我要读到这一段圣经，我要借着这圣经来鼓励自己啊，因为哈巴谷所说的话也就是我们要向神说的话，什么都没有了，你看三种树，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这种三种是以色列人靠他们维持生活的必需品的最起码的东西，没有了，也没有用了。那么地呢，没有粮食，棚内呢，圈中也没有羊了，棚内也没有牛了，你还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哈巴谷先生说：“然而，这个然而非常好。”然后是个转机，当他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他就立刻想到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看到神在历史上所做的事情，他就把心转过来了。然而我要因主神欢心，而因啊什么都没有，但是还有神在。可能弟兄姊妹，可能你到有一种境地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还记得神还与你同在。刚才说的唱的诗歌说，主的爱不离不弃，神的爱不会离开我们，神既然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到什么底呢？一直到永远，神一直爱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因着神心里面要有喜乐啊。有一个在厦门的一个姊妹叫做杨新辉，我想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她的名字。一个杨新辉姊妹，在前年她已经是离开了主。她是在厦门人，生活在一个很好的家庭的环境。但是呢，她因为是信仰的缘故，后来被关起来了。差不多他这个年轻的时候最美好的岁月呢，都是在监狱里头度过的。等到出来以后，他还继续的服侍神，啊，一直等到他离开世界。在他见证里头，他就说到了，他是被放在劳改农场里头，在劳改农场里头呢，他们劳改农场有一个种果树的果园。有一个果园，大概有几百亩地的这个果园，不是在农场一起，要翻过一个山，才到这个果园。那么这个果园呢，这个地方呢，没有，就是一栋小房子，然后也没有人，在那个地方住下来的，所以他们劳改农场就安排人呢，轮流在那个地方来看守的果树。因为这果树等到成熟的时候，就有猴子啊，就有这野兽啊，要吃这些果子。所以这杨新辉这姊妹呢，就被安排的晚上这一班，是从晚上七点钟到早晨四点钟，半夜里这一班。啊，他要从他的农场住的地方翻过一座山，到了果园，然后在一个小房子里头，常常出来要看一看。几百亩地啊，不是一个小地方啊，所以他要来巡视。在那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偏僻的地方没有人，而且在那个地方呢，因为在山上地方也比较冷一点，所以晚上呢有露水啊，有这个有蚊子啊，这个他就觉得是很难啊。所以他要在那个地方呢，要再去看一看果园，使得这些动物呢不会把这果子吃掉。所以每个晚上呢，他要觉得很饥饿、很疲倦，但是他呢，没有在那个地方并没有去吃这些果子，他并没有吃果树的果子。所以这个不管是黑夜也好，不管是走的山路也好，他都接受下来，所以那个地方他自己说呢，成为他赞美的地方，因为他 从年轻的时候，从小的时候就会唱诗歌，在教会里头学习有个好的好处呢，就会诗歌。他可能不止这一两首诗歌，可能有好多诗歌在他的心里头，即使没有诗歌本，他也能够一首一首的这么唱出来。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在晚上他一面在巡逻，一面就是唱诗歌献给神，唱诗献给神啊，他里面一点不觉得冤屈，一点不觉得为难，他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歌唱给神听，唱给他说我唱给天使听，唱给天使听啊，一首一首赞美的诗歌就是唱在神的面前啊。所以他这种情况下呢，因着耶和华而欢心，所以他一直在劳改队里头，等到二十几年以后被放出来，他还照样的服侍啊。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就是我们力量，神的话就叫我们来相信神，叫我们来把自己投靠神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遇到什么难处的，有什么难处你过不去的，或者你还有在埋怨的，或者你有困惑的，你要借着神的话来明白神的心，你要认识神，你要来到神面前向他倾诉你里面的一些的难处，让神来安慰你，让神来扶持你起来，叫你发酸的手，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次挺起来走前面的道路。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谢谢徐长老给我们的分享。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像这首回应的诗歌《沙漠中的赞美》，
神关心。